那我们接着看《杂含经》，书本是370页，对吗？啊，大正384经啊。那借着的经典呢，其实都没有离开四圣地啊。它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地相应啊，就是四地相应的内容。那在杂含，因为有很多种相应啊，那四地相应呢，在佛法来说也是相当重要啊，因为佛陀初转法轮就是讲四圣地。好，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上了这个初转法轮经啊，还有几部简短文义相近的经。那现在我们看大正384经啊，这部经也是佛陀在鹿野苑说的啊。那佛陀也是告诸比丘说，苦集灭道啊，这个四种道理，若比丘如果能够对于苦圣地已知已解，请看371啊，苦集圣地已知已断，苦灭圣地已知已证，于苦灭道基圣地已知已修。那是名比丘阿罗汉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逮得己力，尽诸有解正智善解脱。那四圣地的关键字就是已解、已断、已证、已修，但是它的前提都是已知，有没有？这个已知啊，他除了已经知道之外呢，还有就是这个知呢是片知，就是完全的、完整的，他能够了知四谛的内涵。那如果我们对于四圣谛的内涵啊一知半解啊，或者是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修，那这个都不可以称为已知或者是片知。所以他这个片知啊，在阿含经所讲的这个知啊，它其实是智慧的别名，就是它是完全的用智慧来了解了道理，然后怎么修，那这个才是真正啊能够片知的内涵。所以了知之后呢，它是能够推动去掌握啊，断除体证跟修习四圣地。那完整的修学就是阿罗汉啊。那这里所提到的离诸重担，这个重担呢，我们在前面83页的地方有提过这一部经啊。重担就是我们的五蕴，就是我们的五蕴啊。我们前面83页有一部经特别解释重担是什么哈啊。所以离诸重担就是离诸五蕴。这个五蕴呢，就是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最重的这个，我们说这个负担啊，这个五蕴之后呢，就是等于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不再受这个五蕴的束缚，得到解脱的意思啊。那逮得己力啊，就是能够体证到自己让自己那个烦恼能够断尽的利益。尽诸有结啊，就是断除烦恼。正智善解脱，正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，就是能够证得解脱智最高的一种智慧啊。所以这一部经它比较着重在已经啊，就是已经知道，然后已经体证啊这种层次。其实，在那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，跟一般我们在阿含经看到的，它会稍微有一点不同，比如说。我们在转法轮经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三转十二形象，三转的方式还记得吗？第一转叫什么？四转，对不对？第二转是劝转，第三转是正转。那个正转就是已知，对不对？就是已知、已修等等。所以他这一部经比较着重在第三种转的内涵，有没有？所以他就比较指涉的是阿罗汉 这一些圣者。那如果他是偏重在世转，那可能就是见到位的部分啊，出国的部分。所以呢，在不同的经文，有时候他偏重会有点不同，可能是对象他前面已经修了嘛，他可能已经有世转劝转，那剩下是正转，所以佛陀一跟他讲之后，他就证阿罗汉果这样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385经，那一样的在鹿野苑说的啊，苦集灭道，那也是一样哈，就是苦已知已解啊，等等相同的啊。如是比丘边际、就近边际、离垢边际、梵行已终、存一清白，名为上士。所以一般我们讲最高啊、最圆满的这一种善知识啊，这个士就是善知识嘛啊。就最高最圆满的善知识就是漏尽者，漏尽烦恼的圣者。那这些漏尽烦恼的圣者啊，除了可以形容为烦恼已尽啊，就阿罗汉之外呢，他还有一个形容，就是就近苦边，或者是到达苦之边际。所以这里出现三个边际呢，这个边际啊啊，这个际啊，特别是这个啊际呢，其实它就是界限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有无际生死、就近苦边啊，就是这些漏尽圣者啊，他已经到达轮回苦的尽头了。就是在过去的话，就是涅槃，就是或者是毕竟空啊，所以他就是不在苦的边界范围里面。但是我们凡夫是在这个边界里面的啊，就是在轮回三界的火载里面，所以我们还没有到离垢或者是就近的边际啊，没有到苦边，所以我们也不可以称为上士啊，我们啊这是凡夫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漏尽者的一种形容。再来386经，那相同的我就不说了哈。那这一部经倒数第三行啊，这里的形容不一样的就是，如是比丘无有关键，有看到吗？倒数第三行哈，然后呢，平治成欠度诸险难啊，解脱劫富，名为贤圣，建立圣床。那在下一部经就有解释这几个名词啊，在古文里面啊，在古代的经典，其实贤圣是没有差别的哦。但是在俱舍论呢，你会看到贤是我们说贤位，圣是圣位，对不对？贤是指这个内凡位，就是已经开始修行的凡夫，但是他还没有断烦恼，所以他不可以称为圣位。在阿毗达摩呢，他们就很在意这些用词的这一些严谨度。在经文本身，其实佛陀的经没有那么明显的、啊、哈，没有这样分的。贤圣就是圣者的意思啊。那他的解释呢，这边全部的解释是在后面会有哈、啊。那这个平治成堑呢、啊，这个堑呢，就是我们说深坑或者是壕沟啊，就是很大的这个水沟啊，或者是深坑啊。所以这个堑是有这样的字义，那它的定义呢，在下一部经啊，387经啊。那这一部经，我们之前也有上过类似的，我们来看372页啊，书本372。这部经佛陀也是在鹿野苑说的，那相同的内容我就不说了哈。372页第一段是跟前面一部经一模一样的，有没有？那第二段开始呢，就是注解上面这几个用词，比如说无有关键是什么，他说五下分解。五下分解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出果的三劫啊，就是身见、戒禁取见、疑，那再加上两个新的，就是欲贪跟嗔恚啊，就是三果圣者断五下分解。我们待会后面也会看到 这个语词哈、啊，五下分解。那角注这个注解也是正确的啊，嗯，无有关键啊。那平字成欠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们的无名的深坑啊，非常的深啊。那这些修行者得到断知，名为平字成欠。这个断知就是智慧的别名啊，就是他得到完全断除烦恼的智慧啊。那所以这个最主要的烦恼就是无明啊。再来第三个语词就是度诸险难啊，就无际的生死究竟苦边啊，就是到达边际了啊，所以这个就名为度诸险难。所以这个险难呢，其实不是什么灾难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三界火灾就叫险难。然后解脱劫缚或者是解脱劫缚啊，这个劫或者是我们说缚啊，都是指烦恼嘛啊。那所以他这里强调的是爱烦恼以断以知，所以他对应上面的无明，就是这两个就是根本烦恼啊。还有第三个烦恼就是出现在最后一项啊，建立圣床这个啊，就是我慢，所以爱见慢或者是。爱慢无明啊，不是，爱慢无明，无明这三个哈、啊，总之这几个都是最后时刻才断除的。像那个我们说那个五上分解啊，就阿罗汉断除是哪五个？啊，色界贪、无色界贪，还有呢，吊举。慢无明啊，所以他这几个就是阿罗汉要断的啦啊，剩下这几个就是无明爱跟我慢，就是最后断的。爱当然就包含欲界贪跟无色界贪啊，不，色界贪跟无色界贪啊，这个就是爱咯啊。好，那这个是这一部经的一个解释啊。我们在81页其实已经有讲过的，大家翻一下81页哈。我们在前面已经有上过类似的，因为太久了，大家都忘记了啊。81页有找到吗？81页的大正71经，你看。书本81页最后一段有没有？云何断观有没有？云何度欠啊？云何超越境界？然后呢？脱诸烦罗，建立法床啊，建圣法床，所以一样对不对啊？嗯。所以啊，他《杂含经》很多经啊，有时候他是要前后。互标的，因为它重复很多次了啊。好，再来我们回到372、388经这一部经啊，开始呢就是它也是跟上一经一样哈、啊，就是它几个语词并没有解释的啊。388经，佛陀也是在鹿野苑说的，那。上一段全部一样的上面、啊、我就不说了、啊、大家看372页倒数第二行，佛陀说有四圣地，如果是 以知以解以断以证以修，是名比丘断五知成六分，守复于一，依于于四，舍除诸地，离四取正诸觉想。这个正啊，我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，我怀疑是澄的意思，应该是澄字啊，就是澄清的澄，三点水那个。因为待会我们看那个不同经论的注解啊，全部都是要把这种觉想啊、寻思去除。所以正诸觉想感觉好像不太能够吻合， 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，大家就知道哈。所以我怀疑这个正就是澄，澄清的澄，澄清的澄，嗯，因为古字用写的哈，有时候会有一点错字啊，有可能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书本373第一行，自身所作心善解脱，会解脱，纯意净白，名为上士。所以他这一部经也是解释上士，就是善知识，殊胜的善知识。你看这一串用语哦，根本都看不懂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也是在81页上过了的哦，就刚刚那一部经啊，你再翻啊，81页。有找到吗？在哪里？81页哪里？最下面一行，对不对？断五支，成六支，首富一，一四种，有没有？等等。所以它是跟前面71经的这一个用词是一样。但是我在那个地方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后面会上到，所以我给大家的补充资料呢没有那么详细。那到了今天我就要给大家看详细版的啊，详细版的注解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补充资料400页，补充讲义400页啊，400页有吗？找到没有？啊，400页的最下面有一个表格，有没有？我们这一部经是388经，找到吗？OK 啊，那这一部经啊，要你看这个栏位啊，总共有几项？总共有几项？断五支一直到会善解脱有几项？10项。这10项呢，它有一个特别的形容词，叫做十圣居，10种圣人居住的地方。安住的地方就是这10个圣者啊，有10种安住的地方叫十圣居。待会我们后面呢很多资料都有这样形容的啊。那这10种啊，在不同的经典啊，就是南传跟汉译呢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啊。那真正要解释的呢是在401页啊，我们翻开401页开始，这里就有注解了。401页的补充资料呢，最上面这一边啊，我加了瑜伽师地论的内容在这边，让大家能够慢慢的越来越详细的看到它的解释啊。那划线的地方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，比如说大家看第七项叫做什么？净诸觉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啊，388经它是正诸觉想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正应该是澄，三点水那个澄才比较合理一点啊。你看那个瑜伽师地论，它也是气舍浊思维，有没有？然后卷87是寻思杂览。所以应该要把这一种巡视去掉啊，澄清掉啊。所以我觉得那个正应该是澄比较合理一点。那其中大家比较需要留意的就是表格卷87这一栏567这3项哈，是什么？见杂览、爱杂览跟寻思杂览，这3个呢，待会我们看下面的图表呢，它是一段文来的，这3个是一段在同一段文里面的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先把它圈起来啊。那底下的解释呢，它其实的内容啊，离不开初果、二果、3果、4个的修行内容来的啊。那在巴利的，就是啊南传的经典里面啊，那下面的表格我就有列出 长部三十三经，这个就是我们说南传巴利藏的经文啊。那最左边就是杂含三八八经，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啊，我们现在讲的这部经。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卷八十七很详细，很详细。然后再来就是诚实论卷二，这两个都有解释。它跟南传巴利的注解有的相同，有的小地方不相同啊。比如说第一个啊，我们先看第一个哈。杂含是断五支，长部是离断五盖，有没有？那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七的注解呢是什么呢？五下分解。那五下分解的话呢，其实它是三果嘛，哈，三果。那五盖的话，其实应该要包含四果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五盖的内容里面有调举，有没有？还有这个仪啊等等。那调举呢，它是在阿罗汉才断的，所以你看诚实论呢，它的注解就是五上分解，有没有？啊，阿罗汉是诚实论是五上分解，就是它五上分解比较能够对应到整个五盖全部断除啊。那我们先看瑜伽师地论的，看完再看诚实论啊，会比较不会这样错乱啊。我们先看瑜伽师地论的啊，永断顺五下分解的缘故，于诸欲中毕竟离欲，及于四处而游行故，说明不共。这里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能够永断五下分解啊，五下分解我们刚才已经有解释过，这是哪五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它能够毕竟离欲。为什么说毕竟离欲呢？因为三果圣者他断完了欲界烦恼，他断尽欲界烦恼啊，九品全部断完啊，剩下的是上二界的烦恼，所以呢他就是不共于其他圣者啊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呢，就是成六分，那长部是六横柱，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七的注解也是六横柱。什么是六横柱呢？什么叫六横柱？哈，大家有听过这个名相吗？有，成佛之道就有啦。成佛之道就有啊，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，面对境界的时候啊，不乐、不苦、不忧啊。不喜啊，就是他不动的意思哈，就是圣者阿罗汉啊，他能够六横住，就是六根对六境啊，他恒持的保持正念正知，不落入于情感的一边啊。六横住，好，那第三个呢，守缚于一啊，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就是不动心解脱，有没有？这个不动心解脱让人家感觉好像很高的层次啊，对不对啊？待会我们看那个诚实论的注解呢，其实啊它是这里没有注解哈，大圣义章的注解呢，我印象中就是四禅而已，讲的是四禅。哎，不是这一个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不是第三个啊，四禅是第，我看一下哈、啊，不是四禅是第八个才是四禅，第八个才是四禅哈、啊，我刚刚讲错，因为有两个不动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动心解脱啊。它是啊，瑜伽师地论注解是不动心解脱，那有可能是指阿罗汉的啦，哈，有可能是指阿罗汉的不动心解脱，嗯，因为两个不动啦，哈，一个是无动啊，一个是不动啊。好，再来我们回来401的这一个表格，一于是啊， 那在巴利藏这个长部三十三经，它是有列出四个：追求、忍受、遣除、远避，有吗？这四个啊，你把它圈起来哈，追求、忍受、遣除、远避啊。那依靠这四种来修行，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就是习静啊，你圈起关键字哈，习静、忍受、除遣、远离，可以吗 ？OK。关键字你圈起来，我们先看它的定义哈。瑜伽师地论的注解说什么叫习静呢？就是我们要依止四圣种来修行，衣食住药，它是指我们出家人呐 啊，就是修行啊，要常常修习衣食住药啊，不要衣食住药以外的东西，就不是我们修行人应该要。啊，关心的啊。好，再来第二呢，忍受就是我们修行者呢要怎么样？对于寒热啊苦乐等等呢，要忍受。除遣呢，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游行散乱，游行散乱就有点像是旅，就是到处旅行啊，或者是很散乱的这种啊生活节奏。那再来就是疲劳因缘啊，这个是读什么？屈哦，屈劳，屈劳就是过劳的意思啊，让自己的身体啊过于疲劳，那这一种都要除遣，因为我们去除这些散乱跟疲劳的因缘，我们才能够修止观啊。如果不去除的话，过劳一打坐呢就度孤，对不对啊？一念佛就散乱啊！最后一个是远离，远离什么呢？他说远离不善的这些马、象、动物啊，就是包括恶兽啊、哈野兽这一些都要远离啊，就是你居住的地方要安全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修行者要知道这一些因缘。那这几个因缘啊，习静、忍受、除遣、远离哈。有点像就是中部的一切漏经，一切漏经所讲的七种漏，其中有一些因缘就跟这个很像了啊，就是我们要断烦恼啊，还有这一种因缘要远离的啊，不是只有戒定慧而已，这些我们也要懂得远离，否则的话我们的修行啊不容易成就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402页第一行，舍除诸地。那诸地是什么呢？待会我们看那个解释就知道，就是真实。离四渠，这个四渠应该就是我们说十字路口嘛，哈，就是十字路口。这个翻译有点奇怪，因为别的解释呢并没有这个含义啊、哦、只有这个项目比较特殊一点啊。再来就是正诸觉想这三个啊。那长部三十三经它的注解就是离杂于智各有地啊。那这个也很难解释啊。第二项就是离三求，欲求、有求、泛行求。断诸觉想就是断除三种寻思、欲、思、嗔、思跟害思，就是三恶寻，有没有？三种恶寻，贪、嗔、害这三个。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就比较详细了啊，他说由于三种杂染的远离，我们能够见到什么呢？我们就能够见到真实。第一种就是见杂染，见杂染要远离。那见杂染呢，就是于后有中，心无动摇。就我们如果断除了身见的话，我们对于后有的轮回 啊，就是不再轮回啊，我们这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不动摇了。第二，爱杂染远离，对于现前的种种境界不被飘轮啊，不被它系缚啊。第三，寻思杂染远离，就是我们的寻思就不会有杂染的了，为善，无有不善啊，就是我们的寻思啊，我们的想法全部都剩下只有善的，没有不善啊。所以这三种啊，在瑜伽师地论的注解，它是同一段文里面的哈，见爱寻思三种杂染。好，再来第几个？第八个，自身所作啊。那常不惊是无苦乐，舍念清净，第四禅，第四净律而住啊。所以这个自身而作，就是成就四禅，成就四禅的意思。那第九个就是得到净智，心善解脱，就是断除贪嗔痴啊，断除贪嗔痴。那第十个就是慧解脱，慧善解脱，就是以断贪嗔痴，如拔树根啊，令当来永远不生。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就是无学圣者的心善解脱啊，还有慧解脱。那这里他就有提到说，离爱者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于第二生不复生故，就是不会再有轮回的意思啦啊，感觉就是第九个净智啊，断贪嗔痴啊，所以他就不再轮回了。第十个，于涅槃舍无退转，就是证得涅槃无余永灭，所以就如树根拔出了，它就没有生长的机会了。那瑜伽师地论注解这十个呢，就是感觉都是圣者的境界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诚实论的注解啊，我们回到来这个401啊，401页这边，我们看诚实论的注解。诚实论的注解呢，大体一样了哈，只有少许不一样而已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，断五知，断五法。诚实论的注解是什么？无上分解啊，断无上分解啊。实际上，你如果是看那个瑜伽师地论呢，它包含三果跟四果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二个呢，成六分啊，六恒住啊，它这里就有解释了。你看六妙法啊，它有解释，眼耳鼻舌身意诸情，这个诸情就是诸根呐、啊，就眼等六根，于色等六尘，不忧不喜不痴，就叫六恒住，可以吗？那第三个，守意法，系念于身啊，就是系念在自己的身啊，身念住这样啊，就不动心解脱，也可以通啊。那第四个呢，诚实论的注解就分成两个。第一说，他说是四依法啊，就是衣食住药四个，四依法，第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，他说是圣人有法远离，有法清净，有法除灭，有法忍受。那这个对瑜伽师地论就对应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瑜伽师地论呢，把这个衣食住药都放在第一个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得到这两个不一样吗？瑜伽师地论呢，是把这个四依啊，就是我们说衣食住药啊，哈、啊，它放在第一项的，对不对？它放在第一项，第一项是什么？习净，对吗？习净嘛，哈、啊，就是要习净四种依啊，衣食住药啊，所以它第一项是习净啊，就是要常常清净这四种依。这四依就是四圣种了哈，衣食住药。 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？忍受啊。第三个呢？除钱。那第四个呢？远离。好，跟诚实论不一样的地方哈、哦，是这是瑜伽实际论哈。那诚实论的地方，诚实论的说法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啊？它是分成第一种说法，对不对？第一种说法是什么？四依，四依啊。然后呢，第二种说法才分成四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是什么？它第一个是先放远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清净、除灭、忍受。所以这一项呢，其实在瑜伽师地论啊，是放在习静这个的。其实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的分类，这个它是放在这里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它这两个清静呢，跟这个四依之瑜伽师地论它是放在一起的。然后忍受，对的就是忍受嘛，哈、啊，除浅，然后远离，就全部都通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嗯。就是他要表达的，就是说，我们出家人除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衣食住要啊，我们还要懂得去，对于生活上的一些所缘啊，我们要去啊，应该清净的，我们才去清净，我们要去选择，然后呢，应该远离的要远离，应该要除灭的啊，我们要除灭，应该忍受的，我们要忍受。所以你看经论里面的注解呢，他说一个修行者啊，你不能够只有怎么讲啊，只有认为说啊，只有戒定慧啊，就这样而已。但实际上我们生活上遇到的所缘很多很多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看最近这个气候很异常，对不对？一冷又冷到很严重哈、啊，然后一热又热到很严重。那所以呢，你如果说我们修行者不懂得忍受的话，可能在这一些气候变化，我们就会起烦恼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对于修行者应该要注意的这种因缘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402，我们看右边哈、啊、诚实论的注解哈、啊，第五项哈、啊、诚实论说。如果有持守清净的戒，就能通达实相，离诸伪谛。这个伪谛呢，就是虚妄的道理啊，远离虚妄的道理，断一切见证的出果啊。所以呢，你对应杂含388经，舍除诸谛，这个就是舍除什么呢？或者是远离虚伪的虚妄的道理，那断除所有的邪见，就能证得出果啊。那第六项呢，就是舍诸求，三种求：欲求、有求、犯行求，有吗？得出果的缘故，知道有违法都是虚妄，然后想要舍掉三种求啊，那得到金刚三昧的时候，一就能够舍学道，舍这个有学道，就证得无学啊。尔时能尽明舍诸求，那这个文义太简略了哈、啊。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三求哈、啊，大家看407的注脚啊，脚注这边我有找出它的注解给大家看啊，407脚注6，三求有没有 ？OK， 你看在《长阿含经》就有的，欲求、有求、犯行求，有没有？ 大毗婆沙论卷144呢，这里就有提到说，若断为断二求，满一求而学，此道所设法名为有学。有学圣者，有学圣者呢，他要断两种求，满一种求。哪两种求要断呢？后面有看到吗？哪两种要断？欲求跟有求啊。满一求呢？泛行求啊。这个是有学圣者。那接下来他说无学圣者啊，若道未断二求，满一求而不学已学啊，就是应该学的他全部学完了，已经圆满了。此道所设法名为无学阿罗汉。无学阿罗汉，那与二相违啊，如果又不是有学圣者，又不是无学，就名为非学非无学。那是什么？非学非无学是什么？不是有学圣者，又不是无学圣者，是什么？凡夫咯啊！非学非无学就是凡夫啊。所以你看这个阿毗达摩的名相哈，你给他。你只有看这个名词你会晕倒啊，啊直接讲凡夫就好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他就是凡夫了。好，再来刮胡山，这个就是他的定义了哈，三种求的定义。欲求第一个，这里的标点哈，应该是西贝塔有错误哈。你看他的标点哈，欲求是什么？他说于欲界法，你自己改一下哈，欲界法逗号。未得为得，逗号，诸求随求，平等随求，希求心求，思求情求，是为欲求。其实后面都是形容词啦，它的关键字只是欲界法。我们对于欲界的法未得，想要得到，就是叫欲求。我们对于欲界的这种色声香味触啊，五欲啊，男女欲啊等等啊，这一些啊，就是欲界的法还没有得到，想要追求，这个就是欲求。那有求呢，色界无色界法，逗号，未得未得，逗号，诸求乃至情求，是为有求。所以有求呢，就是色界无色界的追求。比如说我希望证得色界定无色界定，那证得这些禅定之后，我希望呢死了之后啊生在天界，那这个都是有求。这个有啊就是生命的存在嘛哈，就是有求。那泛行求呢，他说有两个解释。一个呢，第一个就是离二交会名为泛行，就远离男女淫欲，就是泛行清净行，这个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他说八支圣道也名为泛行。第二种解释是八圣道。于此意中，那如果以三种求的泛行求来看的话，他说是八支圣道名为泛行，名为泛行啊。诸有于此八支圣道，逗号，未得为得，逗号，啊等等。名为泛行求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诚实论呢，你就比较明白的啦。大家回过头来看402页，402页第六个第六项，舍诸求，欲求有求泛行求。诶，他这里是连泛行求都舍呢，对不对？八正道有没有舍？八正道有没有舍？啊？如果他到阿罗汉就要舍啦。大家有听过那个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吗？啊，他到阿罗汉就要舍啊。得出果的缘故，知道有为法都虚妄，所以呢他就知道全部三种求都要舍的了。所以他如果一直到达最后一心金刚三昧， 舍完所有的有学这些那个修道的话，他就证得四果阿罗汉啊，这个就名为舍诸求啊，四果阿罗汉啊。那第七个呢，就是不着思维，灭六种觉，心得清净。这有可能是指出果啊，能保三毒，名为二果；灭除贪忧，名为三果，名为不着思维啊。所以初二三果呢，它是能够去除不好的思维了。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啊。那这六种觉啊，我去查瑜伽师地论啊，或者是其他的论都没有注解六种觉。诚实论本身有八种觉，有八种觉，但是它没有六种觉，但是它又出现在卷二这边。所以呢，这六种觉啊，我查了西贝塔之后呢，顺正理论有一种解释，不晓得是不是啊？他说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根对六尘的这一个觉啊，这种寻思去除啊，这是顺正理论的解释。顺正理论卷五十啊。那大智度论呢，也有六种觉这个用词啊，在卷二十三。但是我觉得可能跟诚实论都还是有一点不同，所以诚实论呢，后来我自己找到的是在卷十四呢，它有八种觉，八种觉。但是呢，它在注解，它在解释的时候啊，感觉上有可能这样的话可以计算为六种。我写给大家看哈，诚实论卷十四哈，它有一个这样子的文脉，就是它虽然在解释八种觉啊，八种恶觉啊，不善觉，但是呢，它在解释的时候啊，它第一个它是解释欲觉啊，就是贪呐 啊贪过来呢，他说嗔跟恼。亦如是啊，所以他在解释欲觉的时候啊，他说这两个亦如是，他没有特别的解释这两个。那所以呢，他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其他的觉了啊，就是清理国土不死啊，清理觉不死觉。利他亲，利他跟亲他，亲他，哎，这样子是多少啊？这个一，哎，哎，我是写漏哪个？清理哦，国土啊，漏了一个国土。所以诶，这里才国土清理不死利他清他，这个是五个嘛哈，五个加一个，所以这边就变成六种觉。我们现在上的这个是六种觉嘛哈，所以我觉得不晓得他诚实论是不是有这样的计算法。因为你去检索西贝塔的话，它诚实论本身只有卷二这个地方出现六种觉，但是它没有定义哦，不晓得是哪六个。但是它在卷十四的地方有解释八种觉，它解释八种觉的内涵里面啊，它其实你分段的话只分到六段而已。就是说它在解释前面三种的时候啊，它其实没有一个一个的讲，它只有讲贪而已。其他两个他不没有讲啊，然后接下去就是讲这一些，所以他总共就是有六个。我在猜有可能是这样子算啊， 不然你找不到了，你在西贝塔你找不到这六种觉，诚实论有在注解。好，那我们先到这里休息一下。